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这每到西方的重大节日啊，中国政府就跟如临大敌一样。就拿这万圣节来说，人家国外最多也就是小朋友拿着篮子喊着不给糖就捣蛋，要点糖果。在中国这儿，好家伙，连政府带着街道办上演了整套的大型实体全交互式生化危机。怎么回事呢？这不是生活里乐子少，年轻人本来就想趁着万圣节又是周五的出门 happy， 但是中国不允许啊。现在经济都什么情况，你们不着急也就算了，居然还能半夜出门玩，一看就是不累。而且别以为官老爷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，喝酒划拳是假，结党营私啊，不是，反讽朝政是真。2023年刚解封的时候就初见端倪，那年万圣节是百花齐放啊，很多人扮演了不同的电影或者卡通角色，借着人物的台词来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。什么加班加到脸色泛青的打工人，什么梳着油头满口官腔的领导，还有举着棉签棒的大白，可以说是把中国人能想到的恐怖元素都攒齐了，本身就是抒发一下压抑的感情，就跟那高压锅似的，你撒撒气儿，可能年轻人的不满没有那么加剧。但是偏偏就有那个大聪明的领导们说，我们也是见过世面出国玩过的，你们这些角色扮演说的好听点叫娱乐，不好听的那就是披上了反革命的华丽外衣。想当年威尼斯共和国时期，那老百姓戴着面具出行是为了隐匿身份，让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都能共处一室自由的交谈。我们这社会主义好不容易才把人分得三六九等，你居然想给我弄回去，都给我洗脸去。于是乎啊，大大小小的黑皮狗轮番出动，不管你是清朝的格格还是护送唐僧的沙僧，通通坐上警车回去备案，罪名是奇装异服。好家伙，从小学毕业之后就再没听过这么滑稽的词汇，管的是真宽呀。得益于前两年的数据，所以今年的万圣节更是特别的冷清。上海愚园路附近商铺本来做好了南瓜装饰，让黑皮狗带队全给扒了。但凡是因为奇装异服在警署备过案的，都收到了爱心电话，提醒他们做人得规规矩矩的。淮海路、复兴公园等等热门场合，今年更是早早的就出动了大量黑皮狗实行戒严管制。当然啊，美其名曰疏散交通，但是你疏散就疏散，翻人家行李干什么？不仅仅是上海、杭州、北京，甚至是武汉，都是同一个配方，莫名其妙的封路几天，说是要搞维修，结果除了挡板拉过去了，别的压根什么都不干，目的也很明确啊，不就是不愿意让大家聚会吗？不仅在街道上抓肉体，在学校里灵魂也得抓。各学校从8岁到18都接到了通知，不让搞万圣节、平安夜等等跟西方相关的任何庆祝活动，连微信朋友圈分享都不行，他限流。你说现在这个年岁啊，谁出门是为了真正感受气氛，领略山川河流啊？不让拍照发小红书、朋友圈、微博、B 站，然后就直播带货挣钱的，这 party 还趴个毛线呀？于是乎，你就能看见，现在在大街上乱转的，基本都是好不容易到周五能休息的老实人，走路的步调是懒散中透着迷茫，徘徊间又透露点渴望。这也跟中国啊整体国家的精神状态很像，明明自己腰杆子不硬，外强中干，却又非想在花花世界里装一把大，讨一个时髦的花名，最后呢可能的结果是钱也花了，还落了个冤大头的名声。这不，联合国一个已经没落到连同声传译都快请不起的组织，这两天收到了赵公子打来的全额付款，一共6亿多美金。 秘书长发言人哈克那感动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，连连拿中文说谢谢。可不嘛，工资终于有眉目了。而除了中国这个冤大头，其他人根本就不交钱，也没影响人家投票的权利。尤其是对面这阿美利卡，为什么？你说专横也行，说实力也罢，套用长安的荔枝里又像杨国忠的一句话，规矩那是留给没本事的人遵守的。在鲜花和掌声里，在榜一大哥的白日梦中，中国发言人那是相当激动，表示我们不仅要交，还要交的越来越多。好家伙，真是败家子儿啊。不过呢，中国支持联合国可能也是有着深远的考量，毕竟联合国这好多国家在一起吵嘴仗，听上去可比现在的相声还好听。毕竟中国这几年一路文化阉割，那过去能说的不能说的现在也都变得不能说了。更何况四中全会后，从北京开始对于相声进行了大规模的限制，里头最牛的就莫过于啊，所有相声段子需要提前备案，台本需要锁定在政府系统中，演出的时候观众可以扫码看台本，哎，你就坐在下头监督着上面的人念，但凡错一个字你就录下来举报到官老爷那儿，嘿，本场演出的票价翻三倍的那么罚款。虽然啊不分给你，但是关老爷的富足也有你的功劳啊。你看看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，研究针砭时弊，你写实的不能讲，反讽的不能提，那就剩口吐莲花装王八喷水了。这么玩下去，相声肯定是完了。也就是冯巩牛群成名的早，还能写出小偷公司这种经典，不然按现在妥妥得进去。当然了，网上都觉得这一波监管是奔着德云社郭德纲去，毕竟老郭这么多年明晃晃暗戳戳的段子可没少写，再加上这么些个废物徒弟，嘿，不得让人罚个倾家荡产呀。毕竟现在国内的风向是钱没有，运动的风气很足，这两天上映的电影《澎湖海战》，呵，这通高潮啊，非把自己比作大清朝，把老习比作康熙，势必要把台湾收复。就新华社居然还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，叫《祖国必然统一势不可挡》，这语文和历史都及格了吗？咱就不说澎湖海战的背景是康熙让施琅去侵略台湾，为的是割让台湾给荷兰人，为自己换点好处。名不正言不顺就算了，台湾那边当时的领导者是郑成功的后人，人家费了半天劲从荷兰人手里把台湾收回来，这边转一圈又出去了。这典故放到现在，不就是引入无数印度帖子的 K 先生和全岛封关，打算打造杨大人快乐岛的海南，还骗老百姓以统一为名捐钱捐银子吗？早就说了，历史是个轮回吧。但问题是，郑成功这个人在中国的历史里，他可是保家卫国的正面人物，你现在一个电影就把他打成反面典型，那不可能。而你要说不支持清政府统一台湾，好家伙，那你肯定是对面收钱的水军，绝对是对党国有二心的。于是乎，现在网上神经了一大批，纠结着自己到底是谁，又信奉什么。毕竟看着中国这番操作，再过几年什么岳飞、文天祥，那都是抵挡新王朝统一车轮的叛徒，而中国明显是冲着大东亚共荣圈这路去的。而且现在新华社天天叫嚣什么统一势不可挡，也不过是在口嗨。毕竟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，从上个世纪60年代，这种统一的口号和各色宣传小册子就已经散落的到处都是，连胡同口穿开裆裤跳皮筋的口号都是要去解放台湾，你看看多的志气。而中国现在别说去解放台湾，自己解手都费劲。这两天全国90%的二手房价格出炉，全线下跌，没有一点回温的可能性。就拿武汉来说啊，房价腰斩不说，大量高层现在已经成了搬不走出不了手的贫民窟。 而随着中国房价的不断下跌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陷入了家庭资产坍塌、经济暴雷的窘境。越是恐慌性抛售，越是有价无市。那个几年前听了王半仙和本频道劝，摁住了没买房的朋友，不用太感谢我们，还有更大的预言没放出来呢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中国政府为什么对于万圣节、平安夜这种外国节日如此抵触呢？澎湖海战把大清的侵略描绘成收复，把网友的反对声打成水军，历史虚无主义的中国到底什么才是真的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敢不敢？下一次见，拜了个拜。